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十七节，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可以说把马太福音第六章已经交通完了。我们回头来看马太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超凡的生命。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隐藏的生活。马太五章告诉我们一个超凡的义。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个义应该怎样的实行出来。当我们的主提醒我们怎样行义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把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整个的第六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过一种的生活，是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是单单讨神喜悦的生活。神是我们生活的动机，神是我们生活的目标，神也是我们生活的内容，神更是我们生活中的赏赐。所以这是第六章最中心的意思。不过因着我们愚昧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就用三个比方，用属灵生活的三方面来做一个解释，让我们知道在这基础那个三个蒙恩的途径里面，如何来过一个隐藏的生活。当然我们说过，这三方面只是原则性代表性的，并不是概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我们跟随主过一个属灵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原则乃是隐藏的原则。那不要忘记，这个隐藏是隐藏自己，不是隐藏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不是。因为那个光应该照在人前，当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能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生活的时候，总是叫人看见基督，而不是看见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想第六章实在说来是基督徒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因为有了整个第六章概括的认识，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主能再把我们往深的一层再带一步。
我们知道读第五章，我们读到九福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个有福的人，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个有福的人严格说来是浓缩在我们主的身上。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像我们主所说的那个九个福，他是邻里贫穷的，他是哀痛的，他哭耶路撒冷，他也是温柔的，那么他也是使人和睦的。所以我们如果读第五章，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超凡的义。那么弟兄姊妹，没有问题的，只有主拥有那个超凡的义，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只有他就是那个有福的人。不感谢主，今天呢，当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也称我们为有福。那个原因就好像我们的主对彼得说，你要你西门巴人呢，你要叫基法，意思就是说你要叫施特。这是主对彼得说，意思是说现在你不过是亚当子孙里面任何其中的一个，但是呢有一天彼得要像一块石头一样，而且慢慢的要变成一块宝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着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因为我们的主把父指给我们看，启示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知道因着今天我们与父的那个关系，我们就会被带到那个完全的地步，而且那个完全就像父一样的完全，特别是举着在爱这一方面的完全来说。但是弟兄姊妹，整个的第五章实在说来，最能够解释整个第五章的乃是我们主自己。我们的主的生命就是那个超凡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五章。因为我们知道每次我们读过第五章以后，我们要问说，真的地上有人，人家打你这个脸你转过来，打你的这个脸你转过另外一个脸，真的叫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你真的能为仇敌祷告，真的能够为那些祝福咒诅我们的祝福，能有谁是这样的？我们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果然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的的确确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一个义是超凡的义，那个生命乃是超凡的生命。那今天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我们要被成全，成全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我们的先生一样。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他，为什么我们要追随他，为什么我们要做他的门徒，因为我们要渐渐的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要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在地上有没有一个人真的像我们主所说的，真是得到赏赐的，真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真的是叫左手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而的的确确是祷告在暗中的父，而且真的不叫看出他是进食来，只在暗中的父来看见，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么有谁真的是因着这样在暗中过生活，所以他就积蓄在天上的财宝，因为他的心不在天上。我们要问说，地上有没有曾经有没有一个人他的确是过这种的生活，里面的生命是超凡的生命，里面的那个美丽是超凡的美丽，那个光是的确照在人中间，有的人听见他说话觉得他说话满了权柄，不像文士，一点都不像。那么你知道许许多多人看见我们的主他的那个超凡的美丽和那个超凡的义，我们知道要问说，有没有一个人真的像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能过一种生活是暗中的生活，是得赏赐的生活， 而且的的确确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他们。那么当然我六章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用在我们的身上，比第五章更好应用，尤其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发现说谷中的百合花不只是让神来欣赏的，也是让神来浇灌来看顾的，所以这个就解释了整个第六章。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这样来读第六章我们还不够领会。弟兄姊妹，第五章如何那个超凡的意思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记得这个地上只有一个人过过这样隐藏的生活。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及格的，如果用第六章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要说有谁真的像第六章所描写的，就好像有谁像第五章所描写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五章六章七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主的目的是要磨成我们先生的样子。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先生是怎样，因为主告诉我们说跟随先生的学生要这样的过生活。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真正把马太第六章打开的乃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我们很快的来温习一下到底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来过他的日子，到底什么叫做隐藏的生活。在我们主的一生的路途中，有没有一部分就像施舍一样？有没有一部分的生活像祷告的生活？有没有一部分的生活像禁食的生活？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他在旷野里面禁食四十昼夜，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在那里禁食，但是我们说过禁食乃是代表这个，乃是一个代表性，是代表类似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要问说，在我们的主的上有没有这样的生活？有没有祷告的生活？有没有施舍的生活？他是不是的确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他是不是的的确确是是左手这就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说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把第六章给我们。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首先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的主在地上总共只有33年半，而他显在人面前的只有3年半。当他刚刚出生或者他12岁的时候，那个好像昙花一现一样，一下子就从人群中间消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我们主一生的故事，你发现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过一种的生活是直讨父神的喜悦，他的的确确过一种的生活是在暗中施舍，在暗中祷告，也是在暗中进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整本的四福音来替我们做一个最重要的解释。那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真的在那里工作行神迹，在那里把生命供给人，总共只有3年半。但是我们知道这3年半他所训练出来的人远比那些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像苏格拉底、像柏拉图、像亚里士多德加起来130年那个成果还要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整个主一生的成果，一生的工作就集中在那3年半。想想看弟兄姊妹，主在地上一共有33年半，但是呢有整整的30年人看不见他， 整整的30年，我们知道的他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他怎么样做工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木匠我们不晓得。有许多人在那里猜想说，很可能约瑟已经不在了，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少提到约瑟，所以多半是约瑟不在，那因着主耶稣是长子的缘故，所以他的责任就特别特别的重。那么他一直工作，一直在那里隐藏，一直隐藏了30年。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他知道他有托付的，他说我来了是为着要遵行你的旨意。弟兄姊妹，他来了是专门做属灵的事的，他来是专门供应属灵的需要的，怎么有一个可能他不是显在人的中间，而是在那里做木匠的工作呢？这个不是和神给他托付差得很远很很远吗？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真正跟随神旨意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许多时候如果有一点的托付的话，我们觉得现在我们一定要做某一类的事情才叫做属灵的事，那么我们就觉得一个神的儿子今天来做木匠的事，这个是怎么可能呢？那么弟兄姊妹，他不光是做木匠，而且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一下子他就过了30年。难道我们的主12岁的时候他不知道说他应当以他父的事为念？他当然知道他的托付。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从神来？他当然知道他从神来呀，实在神给他有非常重要的托付，他应该能够起来，应该能够，如果这个地上有神童12岁16岁能够读大学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然能在12岁的就起来教训人，或者16岁的时候就能够摇动整个的世界，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里面的的确确是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好像限制他，他不是1年2年3年，是30年。弟兄姊妹，他做一个工作不是他来到地上主要的工作，不是，他来到地上为着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也是有眼睛，他也是有耳朵的。当他看见许许多的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流离失所，弟兄姊妹，他能够等到30岁吗？他应该18岁的时候就能够起来，能够登高一呼，他照样能够叫瞎眼的看见，能够叫瘸子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你看见里面有一个隐藏的生命，或里面有一个超凡的生命，他就是神。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应该让人看见那个圣者，他就是那个圣洁的代表，因为这个世界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圣洁，他就是爱，这个世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给他的托付吗？他岂不是说我来了因为你赐给我一个身体，我来了乃是为要遵行你的旨意，那么当然要做神旨意中心最中心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钉十字架，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来做罪人的朋友，然后呢这个把医治创伤的人，那这是可以说寻找拯救应该是主最重要的工作。那怎么我们的主一辈子33年半居然花30年的时间，好像他是做木匠的工作，好像他居然隐藏起来了，他里面不是没有能力的，他里面不是没有感觉，对这个世界将亡的世界他是蛮有感觉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你看我们主一生的生活的时候，就像一棵巨大的树一样， 在看得见的部分只是在地上的一点点，但是那个根深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有30年，只有3年半是显在人面前，有30年是隐藏在父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有一点得胜的经历，我们稍微有一点得胜的经历，我们明天就要做见证了。我们今天不能够稍微有一点点主给我们的托付，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很快的就显在人的面前。但是我们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它里面是满了超凡的义和那个超凡的生命。但是你看能够经过30年很少透露一点点，就是12岁那个时候一刹那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人再也找不到他，人再也好像看不见他，圣经里面没有告，好像不再提起了。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为什么他能够待30年。弟兄姊妹，我或者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和我不知道怎么样和弟兄姊妹交流，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托付，或者里面没有主的恩典的话，我想没有关系，我们反正主也不会用我们，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你想，如果我们真的有托付，如果真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让我们经历一些的得胜，是个空前的得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把它包在里面，一直包了30年？这个几乎不可能的。我们说这样不行了，这样我们的时间完全浪费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做木匠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的主会不会觉得委屈？我们的主会不会觉得他完全大材小用了？这和神这个那托付完全没有脸，完全这个不是一件事。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一面做木匠的工作，他整个的工作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神看见。当他在那里锯木头的时候，当他来做木匠工作的时候，他是坐在暗中的父面前，暗中的父查看就必然报答他。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从他经历里面来教导我们的，我们的主不是无病呻吟。不要说好像我们的主是主，他当然能够超然，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做过人过，我们的主是从天是神，本来就是神，他根本就不知道人所经过的这一切，结果他借着苦难学了顺服。弟兄姊妹，有一个功课，如果你我能够明白神的托付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你我说哎呀，这个完全大材小用。但是能够在这种情形底下能够默默无声的经过30年，你眼看着时间过去，眼看着外面有许多的需要，它里面不着急。但是弟兄姊妹，因为富的时候没有到，他觉得不是浪费，只要是能活在神的面前，比为神做工要荣耀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何舍文姊妹，他说到底为神做工的秘诀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你知道何舍文姊妹怎么说的？他说为神做工的秘诀就是不为神做工。你如果能不为神做工，你或不是，对不起，为神不做工，我讲反了，你能够为神不做工，你才能够为神做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做就算了，我们做都是轰轰烈烈的事，木匠的事不能做，这个不是神呼召我做的，我怎么能做这个事。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隐藏的生活？在人来看是木匠的工作，但是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就是为了主捡起一根稻草都叫我喜乐。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这样做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乃是最得赏赐的生活。换一句话说，这是坐在暗中的父，暗中的父查看就必然报答我们。我们觉得站在讲台上这是属灵的事，聚会交通这是属灵的事，读圣经是读属灵的事，抱孩子这是地上的事，读书这是地上的事，在那里开车这是地上的事。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母亲在那里抱孩子，他真是抱在暗给暗中的父看，暗中的父看了知道他是为着父，为着天上的父来抱这个孩子的，请我们记得父在暗中看见了要报答他。所以虽然他是抱孩子，他是做了一件属灵的事，他过一种的生活，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生活。那另一面呢，许多时候你以为说有的弟兄站在讲台上好多人看见了，那么这个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你在那个菜市场里面，那如果你进食的话，脸上灰头土脸，一看就看见了，这样的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你知道吗，特别在教会里面，这一般的弟兄姊妹也很容易顾到他们的需要，穷人呢，贫穷圣徒呢，很少人注意的。但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弟兄都是最属灵，这些弟兄将来一定是个圣的。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觉得很稀奇，真的到天上的时候，那完全要吃惊的。你觉得有的弟兄应该是很属灵，你看是他教导我们，不见得。弟兄姊妹，那个暗中在那里真的坐在主面前的，请我们记得他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们要看清，这个是基督徒最基本最基本的生活。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他不错，他是显在人的面前最后三年半，但他背后有一个根一直探到水源，有30年之久。弟兄姊妹，你一点不着急，肉体一点都不跃跃欲试，我们都不会着急吗？难道说看了这些需要他不能起来就不能起来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所注意的是富的时候到了。如果富的时候没有到，他做什么都是好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利沙的故事。这个以利沙啊，他不是跟随了以利亚吗？这跟随以利亚的时候啊，起初刚刚跟随的时候啊，圣经说他服侍以利亚10年。那么这个服侍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原文呢，就是说替什么呢？替以利亚洗手。你知道那一段的圣经，如果你领会对的话，就是当以利沙起来跟随以利亚，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随他？他觉得主呼召，他觉得跟随这样的一个老师，跟随这样的一个一个先知，那是再好不过。但愿他的灵能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要跟随他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先知的学校很少出过先知的，很少，我不说没有，很少很少。但是现在如何以利亚的灵能够在这个能够传递到以利沙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说他应该进学校，或者说他应该整天读圣经，或者他应该怎样祷告，然后能得着那个以利亚的能力。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帮忙以利亚洗手就洗了10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完全的浪费吗？在人来看，这根本不是以利沙的目的。以利沙是很有钱的，他赶着12头12对的牛在这里跟前，他是个大户人家，他把所有事情都放下了，叫他来替以利亚洗手。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誓言，这是最好最好的誓言。 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真的是不是活在主的面前。如果人真的活在神的面前，就是那十年的洗手要把这个人洗属灵了，就是那个三四年的隐藏，我们要看你说这一个人就显出他真的是完全顺服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要的是人的赏赐。那么主说不是说你不可以要，主说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我们要人的称赞，我们要得着人的掌声，主都给我们，因为主没有说这个不对，不过这个赏赐我们已经得着了。主只要看我们手里得着这个赏赐，天上的赏赐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能经过三十年沉寂的三十年，没有怨言的三十年，最忍耐的三十年。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因为他只讨父神的喜悦。虽然许多人都会替我们的主着急，想想看，如果三年半已经把整个的世界摇成这个样子，如果主再做工做个三十年怎么办？我们的想法就是主应该隐藏三年，然后主做工三十年，那就不得了了，那根本今天不要受三界弟兄传福音，也不要 Billy Graham 传，根本不要了。但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人的意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现在你就能明白，当主耶稣行第一次神迹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这个把水变成酒，那个你知道啊，主耶稣被请到去参加婚宴，结果一半呢酒用尽了，那这个时候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那么大概呢，那个主耶稣的母亲啊和那个新郎新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关系，很可能是亲戚，所以呢这个主耶稣的母亲可以做主的。那么他觉得现在呢这个新郎新娘啊这个没有酒了，我们一定要抢救这个很尴尬的局面，所以他就来告诉主耶稣，他就告诉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没有，他们没有酒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一段的故事，对不对？那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个第一个神迹，所以他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你叫主耶稣说，他对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不要忘记，这里的母亲原文是妇人，但这个妇人呢，在真正的，你如果懂得原文的意思，并不是不礼貌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就像夫人一样。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不是在人儿子的地位上，所以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母亲以为说时候到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要明白，为什么玛利亚这个时候告诉主耶稣说，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因为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知道说，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这个以前主耶稣从来没有行过神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三十年主耶稣可以沉浸的过经过，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可以暗中的坐在主的面前，但是这个时候玛利亚受不了了，主耶稣的母亲受不了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很明显的，你知道主耶稣是母亲自己很清楚，主耶稣的的确确是从圣灵怀孕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人要怎么看呢？这个反对主的人，反对神的人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他当初你知道玛利亚能够在能够说情愿照着神的话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祷告是一个奉献的祷告，那个祷告是破碎自己的心，是要讨神喜悦的祷告，那个代价是一个对于一个女子来讲那像生命一样的代价，特别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从圣灵怀孕的，玛利亚也清楚，但是别人不清楚。那么现在别人怎么说呢？别人怎么看呢？所以你知道说玛利亚在世人的眼光中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她是一个最有福的女子，另外一个可能是最被误会的。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30年，主耶稣一个神迹也没有行。你知道他知道如果主耶稣真的行了神迹了，人看见神的荣耀，那的的确确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这样的话，玛利亚那个所背的那担子好像就去掉一半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能够逃暗中的父，能够真是能够活在神面前，玛利亚也应该要活在神面前，但这次他失败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才责备他，没有问题，那句话是责备的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我所关心的是父神的时候，你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叫人能够明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就在这个情境底下，我们的主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这个第一个我们能看出来的，在主耶稣周围的人。那么你想着这个30年我们的主能够活在神面前，因为他光要神的，光要神的喜悦。如果玛利亚真的光要神的喜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玛利亚这个功课是最难学最难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真的在爱主的玛利亚姊妹里面，我们要记得，这是因为今天天主教把玛利亚说得太过分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读圣经的话，玛利亚实在是爱主，那是没有话说。他我的心意，我的救我他怎么说，他说那些圣经你们应该会背，我的心啊啊，对，我的心尊重伟大我为乐。那么你知道这样的祷告啊，实在是个最好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主真的把自己完全放在一边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除非玛利亚真的能看见暗中的赏赐，他稍微想到人的想法，稍微想到人的褒和贬，弟兄姊妹，我相信他里面就乱了。我想许多时候我们同样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一直是活在人面前，我们要问说人对我怎么想，人对我怎么看，人要怎么样怎样。我们10天有9天的生活是活在人面前，不是没有风险，也有风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总是觉得巴不得有一天真的日子能早一点的过去。结果呢，你看见玛利亚好像是跑到主的前头，所以这次是我们主责备他，这次不是从儿子的角度来责备母亲，不是。所以他说夫人，然后呢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另一面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什么时候你请他来赴宴席，什么时候你请他与你同在，你不要忘记他一定是主人，他不会是客人。什么时候你说让主在我们家做一家之主，基督是我们家的主，你不是请主到你家里来吗？那不要忘记，你只要请他来，他一定是你的主，他从来不做客人。我们今天不行，我们到人家家里一定要记得不要随便做主人，要做客人。桌上说话的时候，谁该说谁不该说，你不是主人，别人没有问你，你不要随便回答。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常常不会做人，但这次呢，玛利亚忘记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主失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就说出来，我们的主虽然能够在暗中过了30年，他能够讨神的，单单讨神父神的喜悦，但是玛利亚受不了了。不光玛利亚受不了了，他的兄弟也受不了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段的故事，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要过节的时候，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啊，第五节那里，你记得你记得那里主怎么说啊？他圣经说，这事以后啊，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要想要杀他。那么当时呢，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就常常代表我们今天的话，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像我们主在第六章所说的，我们常常说，我们就像这个主耶稣的兄弟说一样，那么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如果行这些，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你知道这个节啊，是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耶路撒冷到了过节的时候，大概总共的人呢、啊，大概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到200万到300万人。那么我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从耶路撒冷的一头啊，跑到另外一个，是走着走着都过来的。所以圣经说你要周游西安呢、啊。而且你如果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你跑得快的话，我想没有多少分钟就跑完了。但是稀奇的很。就在过节的时候，100万以上的人就挤在那个城里面。所以你知道，所有人如果要表现自己的话，没有不抓住这个机会，那是最好最好的机会来表现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对他就是为门徒主耶稣的兄弟对他这样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地区，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要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当然，圣经这里加上一个暗语，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连他的兄弟都不能明白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兄弟是亲眼看见他在那里做木匠的生活，在那里做木匠，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虽然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主能够说一些话是他们不明白的，他们的确就是一个谜，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主不要显明给世人看，我们的主是要显明给世人看，但是时候没有到。所以你知道说，在这个情形底下，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又是时候的问题，他的兄弟有一个时候，他的母亲有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有自己的时候，而我们主的时候乃是父的时候。你看见说，这30年，我们的主能够度过沉寂的30年，安静的30年，能够默默无声。弟兄姊妹，这不是人能过的，没有一个人能过这样的日子，没有一个人。所以再说，如果地上有一个人是过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的主所说那样隐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主。感谢主，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位主要我们来跟随他，我们要被成全，我们要想他，这是马太5章和第6章的信息。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就是在主一生的过程里面，你看见说大部分他是隐藏在神的面前，他所以能够经过这30年，因为父的笑容是他的果。只要父得到称赞，没有时间是太长的，没有代价是太大的，没有一条路是太艰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情会起起伏伏，许多时候我们爱主的心也会起起伏伏， 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是不是单纯的把我们的心注视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人会误会我们，人会不了解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稍微替自己想一想，他就巴不得我们的主能早一点行神迹，巴不得在各方面把玛利能够各方面的的确确一面能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另一面叫玛利亚会更好一点。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我们的主按理来说他是最能够把那个生命就显在人中间的，但是不，你看三十年，这就证明说这棵树大部分都是根，都是看不见，而只有一部分是显在眼前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为什么那三能够超过我们三千年、三万年？原因在哪里？因为它的根是那样的深。为什么主的工作是所有历史上伟大的教师比不上的？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看苏格拉底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时候，都是这么多，就这么多。他的一生你我通通看见，但是有一个人他的一生我们只看到了十分之一，有十分之九单单纯纯的活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在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那你这样你为什么到地上来？天上不是天天和主相处吗？天天和主和神同在吗？最要紧就在这里，就是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弟兄姊妹，主要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有一天当然我们没有十字架，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只有今天才有误会，只有今天才有眼泪，只有今天才有艰难，也只有今天我们才有福气能够学习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像写诗人所说，但愿我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我承认对肉体来说这样的生活是受不了的，这样的生活是叫我们失去安息的。我们到底是人啊？我们到底巴不得能沉定啊？我们巴不得能够从弟兄姊妹身上得罪你，劳苦了半天，辛苦了半天，弟兄姊妹没有感觉的，辛苦了半天，弟兄姊妹连一句称赞的话也没有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感觉，你怎么想？但是感谢主，这个原来就是那个暗中的生活，原来就是天上的财宝。我们如果能过这样三年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是个丰富的生活，有三年积蓄了多少天上的财宝。所以等到你起来真的被主用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被主使用，你不知道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因为你能学一个功课，就是主啊，你可以把我放在一边，我并不重要，但是你的旨意最重要。虽然我看见我的头发从黑发慢慢染上白发，好像在人来看已经来不及，这从人的常识来看怎么办呢？但是不要紧，问题就是只要是神的旨意就好。如果是神的旨意要我们从黑发一直等到白发，我们能不能这样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好像没有为主做多少？但是这个却是最讨主喜悦的，因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乃是财宝的生活。那个因为能够做见证说我们的确是以父神，我们的的确确是以神以神来做我们的东西，的的确确父神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功。我相信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从人的名声，要从人的欢迎，要从人的肯定这件事上断然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祷告十次有九次是为罪，否则许多时候我们说话十次有九次要看人的欢笑。我很感谢主，有一段时间主叫我看不见，因为在那个以前你知道，当我在那里讲无论为主起来说话的时候，如果下面弟兄姊妹笑一笑，我里面就多讲几句，里面就很喜乐。如果弟兄姊妹打瞌睡，或者说在那里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就讲不出来，真的就讲不出来了。 但是你知道吗，到了有一段时间，我还记得到了旧金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几乎是爬着就是摸着从巴西到了就旧金山的。那个时候啊，真是那个时候主就是起来为主起来说一点话，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讲到，那个时候是讲到那个双重的呼召。那感谢主，在那个情形底下，实在很有圣灵的同在。那么那次我站起来的时候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下面的弟兄啊是点头呢还是睡觉，我根本不知道。我只能照着我里面的感觉讲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是弟兄姊妹觉得好还是不好。你知道，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的点头啊，实在说来就是捧场的味道啊；有的时候笑一笑啊，就是给你很大的鼓舞啊。如果你看见这个也睡觉，那个也低头，那个打哈欠，有的弟兄姊妹还打着呵欠，还打着声音出来的，那么就你还想不想？到底我们还想不想？我们到底是讲给人听呢，还是说把主的心意真的来教给别人，来传递给弟兄姊妹？但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是看不见，所以你看见主做了一件断奶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要从人的喜悦，从人的鼓掌声，从人的欢迎身上能够断奶。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一定要有的，否则的话，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的功课不结实。我们那个经历里面有一些不真实的情，就是假冒为善的情形，不实在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今天我是照着主的旨意来说。我不管弟兄姊妹喜乐也好，欢迎也好，他们睡觉要匆匆睡着，我还能够讲。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忠心的得主的蒙主的托付。不但后来感谢主又让我眼睛看见了，所以又让我看见这些弟兄姊妹的情形。那当然这个有主的美意在，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主能够做一些断奶的工作，让我们真是单单只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这是最美的生活，这个是隐藏的生活，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非常宝贝。那么这个可以说大体来讲是我们主一生的解释。好，在我们主一生的生活里面，他许多的日子，特别那三年半里面，当他人忙碌的时候，你要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到底在钉十字架前做了什么工作？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有两个字是跟随着他，就是怜悯。他看见这些人像羊一样流离失所，我们的主就怜悯他们。你知道吗？那些门徒怕麻烦的，那些门徒啊怕事情，叫他们走吧，让他们回去吧。如果这个五千人留下来呀，没有错，我们的主是把爱给出去了，我们这些跟随他怎么办？所以你知道他们最好，我们的主很有幽默，就问他们怎么办呢？你知道他们给了一个办法，是个最好的办法，是个最聪明的办法，打发他们走是最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简单最简单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主的心不是这样，我们的主心是怜悯的心，我们的主的心太远了。他和我们的主在那里同在那么久了，现在天要平息了，他们要回去了，当然最好的办法让他们回去啊。这个他们回去啊，如果他们是真是求他的话和他的意，那么主会神会负责他，让他们回去，他们一定也许可以买到东西啊。但是不要做这些，这个是太麻烦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个怜悯的心肠。我们的主无论做罪里的朋友，做罪人的朋友，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对撒玛利亚人说话，你看见那个犯罪的女人被捉拿以后，你看我们主对她怎么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他是满了怜悯的心肠，但是不要忘记了，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定了他自己的罪，因为神不能不义。那么怎么办呢？现在就是因着这一句话，我们的主非上十字架不可，非要为这个女人上十字架不可。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主每一句话都是简单的说出去，便宜的说出去，不是。当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主远远看见有一天他要为这个犯罪的女人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他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是有血，都是有泪，都是我们的主整个的生命放在上面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把怜悯给别人。什么叫做施舍？施舍就是怜悯穷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我来，他就引以赛亚的话，他是把福音传给穷贫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今天来到地上来做怜悯的工作，就是做怜悯穷人的工作。所以他把福音送给穷人，叫穷人能不花钱能够得福音。那么结果这些贫穷邻里贫穷人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为着我们变成贫穷。怎么为什么变成贫穷呢？他本来是富有，怎么变成贫穷的呢？因为他施舍，因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医治病人，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做罪人的朋友的时候，你我要看见说他是在做一个怜悯穷人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会保护他自己吗？我们的主难道不知道他什么东西是最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吗？难道我们的主在这里开救济院吗？就好像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教会从来不做这个事，教会不办救济院，教会根本不是救济贫人的贫穷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主有更高更高的使命。他为他有的时候当然他要得着像什么呢？像这个尼哥底母那样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得着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的人？你只要得罪一个像保罗这样，他就可以好。但是弟兄姊妹，在主的感觉里面，从来不是果效主义的。我们的主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他满了怜悯的心肠。许多时候我们要说，主的时间不是浪费的吗？主总共只有三年了，三年半一下就过去了。我自己实在有很深的感觉，回来已经很快，一下就快两年了。这个起头觉得两年很长，一下就过了。弟兄姊妹想想看，三年总共只有三年了，结果撒玛利亚夫人磨掉一点，这个人再磨掉一点，那个人再磨掉一点。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些人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们真的去读那些圣经的话，主耶稣看见瞎眼的就医治他，主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肠。如果一个懂得有效工作的人，一个懂得心理的人，当然我们的主懂，但是我们的主是满了怜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丰富的，他倒空自己的荣耀，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能够得着富足。这叫做什么？这个不叫做施舍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当我们主施舍以后，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做？你看我们的主怎么施舍的？现在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我现在所说的施舍是从属灵的意义来看，我们的主当他怜悯人的时候，当他把自己给别人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好不好读一两个地方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四章，对不起，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章对不起，我十四章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然后我们说下面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吧。然后我让我们来读第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个催这个字啊，在原文是很重要很重要，就等于赶门徒们走的。而且等他叫众人散开，这个告诉我们门徒舍不得走。你知道门徒舍不得走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在门徒们的感觉里面，他们难得碰到有五千个人聚在一起啊。如果主耶稣要做王的话，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今天群众就是资本的话，主耶稣应该懂得群众的心理啊。现在他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这些人当然都欢迎他了。你看这些人当然要叫他做要叫他这个做王了，这是一定的。所以如果主耶稣做王的话，那么这个门徒一个坐在主耶稣右边左边，或者坐在他们附近，那你知道说